他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关于信，信是一个冒险，不信是一个更大的险。我记得呢，当我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课这样的国文，他这样讲法，他说熟之彼有二争，其一贫就其一富，贫者与富者弱，吾欲下江南。他说在四川的边鄙的地方，就有两个和尚，一个有钱和尚，一个穷和尚，两个呢都好想做一样嘢，希望人生里面始终有机会去到江南嘅地方。江南景色又靓，天气又好，系人间嘅天堂。佢哋两个和尚喺四川啊，咁耐喺山卡拉嘅地方，去到好想系去到江南，一睹江南嘅美色。呢个有钱和尚，佢就要做好多预备嘅功夫。佢研究江南嘅天气，研究江南嘅风土人情。研究江南的文化，又要去明白个路程是怎样，他怎样去预备，预备盘村，预备衣服，预备每一个的路程，一路在预备。但这个穷和尚揸住个黑衣兜，抌下心口，死就死啦，咁就落去江南。结果呢个穷和尚去咗十二次江南，个有钱和尚仍然呢仲喺度预备緊。法国亦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14世纪有一个修士，有一次讲过咁嘅故事。佢有一隻驴仔好肚饿，好耐冇食嘢。忽然发觉喺佢右手边有一堆禾杆草，好靓嘅禾杆草，哇，口水都流晒。佢正要上去食嗰啲禾杆草嘅时候，佢个眼尾睄下，左边又有一堆禾杆草，睇嚟似乎比右边嘅禾杆草更加靓啦。佢话唔好啦，我都唔好食呢个禾杆草，我食左边嘅禾杆草先啦。正要上去嘅时候，唔得喎，个个会好啲喎。於是佢就唔知去左啊，就去右。结果佢又唔去左，又唔去右，饿死咗，佢都未曾食到。呢两个故事话俾我听一样嘢，信心系一个冒险。当呢个穷和尚揸住个黑衣兜起行嘅时候，佢仍然有好多未知之数，佢仲有好多佢唔明了嘅地方。但佢凭住信心，把心一横，佢就去啦。结果去了十二次这个江南，那只驴仔没有果断的心，不能够把心一横，他就死在禾杆草的面前。或者你会问，留在四川都没所谓，不会死的，何必要冒这么大险去江南呢？最多不去，最多去上网看看江南的景色得啦，不是这么大件事而已，最安全的留在原地。所以你发觉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留在原地的。你在礼拜堂呢坐惯那张凳，那张凳呢你就次次都是坐那张凳的。我一望下去差不多可以点名边个在这里。因为呢原地呢就是最安全的。逢是什么东西呢最安全的。所以为什么呢，我穿来穿去那件衫，吃来吃这个豆腐牛肉饭，因为呢逢是 原地呢是最安全。但如果我们这样想法，你是大错特错。你以为留在原地是最安全。我想回2001年，我太太患上了淋巴癌，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你们要接受化疗和电疗，他又告诉你们有 50% 的机会是可以完全的痊愈。当时我想都不用想，即刻就去接受治疗。他说哇，好大的风险，只有一半机会，一半机会依然不好，你都仔等你仔啦。点解仔呀？因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唔去接受治疗呢，就100%呢係冇命。所以諗都唔需要諗，好简单，如果佢唔接受治疗，面临嘅危险係更加大，唔係 50%， 係 100%。 接受治疗係一个信心嘅问题，信係一个冒险，但我话俾你听，唔信係一个更大嘅险。信耶稣一样係好错，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一个2000多年的人物，我们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到，好像很遥远，好像很抽象的上帝，喂，会不会牙烟一点啊？没错，相信上帝好像一件很冒险的事，但我告诉你，你不信上帝，你信你自己，是一个更大的险。因为我们个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是靠不住的，有好多嘢你同埋我係靠唔住，唔喺我哋控制範圍之內。耶穌基督喺路加福音14章講過兩個比喻， 你用两个比喻是讲明这两个真理。十四章二十八至三十节，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代价，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耶稣基督说，你要信耶稣吗？你坐在那里想清楚，就好像一个人要起楼，你想想你够不够资金，你够不够工人，如果你不够的时候，你是快脆一点，你要想清楚了，不是好像、啊、澳门那个 sense 咁样，就真係冇晒 sense 咯吓，起起一半咧就要几千嘅员工咧，咁就要散档噶咯，人哋就会笑话你。所以你要信耶稣嘅时候，冇错，信耶稣系一个冒险，你要坐喺度计算清楚。跟住耶稣基督就讲第二个例子啦，十四章第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话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适的条款。耶稣讲第二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你不单止信耶稣要计算代价，你更加你要计算一下不信耶稣有什么代价。就好像一个王带着一万兵去打仗，对面的敌人是带着多过你一倍的兵来迎接，你想想你够不够打。如果你不够打的时候，你就快一点去讲和啦，唔系你就全军覆灭啦。耶稣基督就喺度话俾你，藉着呢个比喻话俾你听，你唔单止要计算下信耶稣嘅代价，你更加要计算下唔信耶稣嘅代价。你同上帝去打仗，你拿一万兵同二万兵嘅上帝去打仗，你边度够得打？趁住你仲未曾去打仗嘅时候，你快啲同佢和好，讲和式嘅条款。耶稣系话俾你听，冇咗信耶稣系一个冒险啊！是一个 risk， 但我告诉你，你不信是一个更大的险。无论你是信耶稣或者不是信耶稣，其实都是信心问题。问题是你信的对象是谁？信耶稣，你个信耶稣的对象就是耶稣。你知道你自己是有限，你是不足的，你知道你自己是不可靠，于是你将你的生命交在这个 万军的耶和华手中。神似乎看不到摸不到，但凭着信心去跟随他。这个就好像信心什么一个 Philip Yancey 讲的字 To act as if， 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你，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将来之事的确据。没错，是将来的事，是未见的事， 是有冒险的，是有一个不确定的元素在里面的，一个 element of uncertainty 的。但是是凭着信心你将你的生命交上去，就好像实据，就好像实底一样。所以保罗就告诉你，我们不是凭眼见的，我们是凭信心而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但如果你不信一个耶稣，你信谁？你信你自己。我未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就去一间学校教书。我有次就跟一个同事讲福音，他就跟我说，我信个教比你的宗教。我说你信什么教？我信个教很简单，我就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最精彩的东西纳出来铲埋一碟，这个就是我的教，一定好过你，是不是？你只是一家，我是集数家之大成，所以我一定好过你。跟着我问他，哪个揀那些好东西？当然是我揀。其实真的信你自己，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可靠？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信得过？你的眼光是不是最好的？谁去定谁最好，谁不好的？其实你是拿了这些名字说我信不同的宗教，其实不止里面你是信你自己的，但你又知道自己是不可靠。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人的生命就是一刹那之间什么都没有，有很多东西不轮到你控制的，有很多东西是 你拥有的钱财，你拥有的健康，你拥有的生命是一刹那就会过晒的。人生就是一刹那就过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又是将来之事的确据。他利用信心的英雄的龙虎榜，是给我们解释到什么叫做信心。他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给我们明白什么叫信。第一，信是离开安乐窝，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八节。好，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第八节。 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信第一个条件，如果你说要信耶稣，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离开你的安乐窝。对阿伯来讲，这个安乐窝就是他的老家加拿底吾尔。神的呼召很清楚，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圣经就说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三节，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这个是加拿底的吾尔。加拿底吾尔就是今日伊拉克南部的地方，近这个的科威特的地方，是幼法拉底河的河口。从考古学的发现呢，我们发觉在阿伯拉罕公元前二千年前，这个地方是富庶的、文明的，不是一片荒凉的，不是饥荒的。为什么阿伯兰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自己都不知道去哪个地方。譬如好像有人说，哎，走啦，移民啦，移民去哪里？不知道啊，有地方我就去的啦，上帝带领我去哪里去哪里啊，人以为你是痴线。圣经告诉你，他离开这个富庶的加拿底吾尔，离开这个安乐窝。为什么？犹太人就有一个这样的传统，这是魏经里面的传统，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犹太人自己想出来的。阿伯拉罕是他拉的仔，他是零六军队的统帅。当阿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即是出世的时候，就一顆明星就照亮在天空，光明四射，掩蓋所有天上的众星。零六看到之后呢，就很恐惧，於是就想殺晒所有的婴孩。但有人呢就将阿伯拉罕藏在洞中，保存他的性命。后来阿伯拉罕在洞里面一路大一路大，有一天他有机会呢是离开个洞穴出来，哇，见到烈日当空，好威猛的太阳。於是說，哇，這個人真是上帝來，他就想去拜這個日頭的上帝，都很開心說我找到這個上帝，這個日頭就是上帝。怎麼知道晚黑的時候日落西山，阿伯拉罕就想，喂，這個上帝不會這樣跌下來的，這個上帝不會就這樣躲在那裡，上帝這個日頭一定不是，一定不是上帝來的。啊，沒多久看看有個月光升上來，哇，這個月光好靚，圓一圓。於是說，哇，這個就是，这个就是上帝了。於是去拜月光，怎么知道呢？到了天光的时候，月光的光芒没晒，於是说这个一定不会上帝，因为上帝不可能是这样。月亮不是，星星不是，太阳不是。阿伯拉罕看到说，所有这些都是按住规矩去做的，按住律例去做，一定是后面做这个太阳，后面做这些星星，做月亮，个个才是上帝。于是他就拜耶和华真神，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传说。阿拉伯人又有另外一个传说。阿拉伯人呢有些传说，阿伯拉罕不单是犹太人的祖先，也是阿拉伯人的这个祖先。阿伯拉罕根据这些阿拉伯人的故事就这么讲，当阿伯拉罕牧羊的时候，有一天就问他妈，誰是那些牛羊的主人？他妈说，那當然是你阿爸他拉。於是阿伯拉罕就很聪明，又继续问，誰是他拉的主人？於是说，零六，零六就是你他拉的主人。跟着他问，誰是零六的主人？他妈就无言以答。於是阿拉伯人就相信，阿伯拉罕相信这个阿拉的真神才是真正的真神。无论在圣经里面也好，无论在魏经里面也好，无论在阿伯拉罕人的传说也好，无论在犹太人的传说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加拿大的吾尔虽然是富庶，但是拜偶像之地。就好像约书亚第二十四章十五节说，今日你们要选择，究竟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神，又抑或是侍奉大河那边吾尔那些的神。阿伯拉罕是选择了侍奉耶和华神，他就离开。同样今日上帝向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挑战，你的选择在哪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告诉你，在你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阔的路，这条路是引到灭亡，一条是窄的路，这条路是引到永生。你的选择在哪里？离开你的安乐窝。我们要留意，这个选择肯定是一个冒险。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不知这个字 希利文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呢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蒙查查不知道去哪里。第二个意思更加重要，希利文这个字呢不是不知，不是用个 ginosko 的字，是 epistama 这个字。epistama 这个字和 ginosko 不同， ginosko 就是这个头脑上的认知，啊，我知不知道，啊，我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深水埗在哪里，啊，你知不知道，电脑城在哪里，啊，我想都去买一份去凑热闹，啊，十万份，啊，十万人中其中一个，啊，知不知道，头脑上知不知道。但希利文你用另外一个字 epistama 这个字呢， epistama 不是指头脑的认知，啊，这个字是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的 focus 在哪里，你的人生的 focus 在哪里。希伯罗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阿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迦南这块地方，他的焦点不是放在他去哪块地方里面，他的焦点是放在耶和华神。通常我们出街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放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去电脑城买回个电脑，我焦点放在这个电脑城。但是呢有些人同，我记得我小蚊仔还小的时候，我带去旅行，他们不会问我你去哪里旅行先，城门水塘好不好玩，危不危险，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麦当劳，啊，他不会问的。他会问什么呢，阿爸你是不是带我去，当我说我带他去的时候他就跟着去了。当我们要移民去美国的时候，他不会问我要想清楚先，加州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啊，三藩市是一个什么的地方，他不会问的。爸爸妈妈带着他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去了。 epistama 他的焦点不是放在个地方里面，他的信是放在个爸爸妈妈那里。希伯罗书的作者就告诉你，当亚伯拉罕要离开这个安乐窝的时候，梦照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他的焦点不知道，他的焦点不是放在他自己的理想，他自己的目标，他的焦点是信得过上帝，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信得他父母一样，是带着他走。今天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很多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啊，今次的金融开始不知道会几多年，有些人告诉你有五年，有些汇丰银行告诉你，啊，或者七年，有些人会，啊，大陆会救市的，我们香港会救的，有些人说这不行。究竟香港要走去一个什么的地方？有时你都会蒙查查，啊，一时你就说呢，做这个的 新科技 的城市，一阵间你就说呢，啊，第二个曼克顿，一阵间又这样。究竟我要走哪条路？长前年短停，何处是归程？究竟哪个我的焦点放在哪里？但是对阿巴拉罕人说，我们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那里，信他。跟着留意这一节圣经很有趣的一个的文化结构。圣经告诉你，当阿巴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蒙召这个字在第八节，蒙召这个字呢在希利文是一个 present participle， present tense。跟住呢个主要个 main work 呢就係，是，个遵随。咁样嘅一个嘅文化嘅结构係咩意思呢？咁样嘅文化结构话，当阿伯拉罕蒙召嘅时候，喺同一个时间内，阿伯拉罕就立即遵命出去，毫无迟疑。成个嘅文化结构係话俾你听，当阿伯拉罕一听见呢个蒙召嘅时候，佢就立即去啦。即是呢好像有些人，啊，一听见牧师一讲到的时候立即就睡在，啊，睡香里面了，啊，真的变成个催眠师了。有很多人呢一听见音乐呢只脚就开始震的了，啊，阿伯拉罕一听见上帝的蒙召的时候呢是毫无疑虑毫无犹豫 立即行动，于是呢就离开。这个呼召在哪里？在哈兰的地方。如果你在创世纪的时候，很有趣一样东西，上帝在哈兰的时候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往上帝为他指示的地方去。当时去到哈兰，哈兰是哪个地方？是伊拉克的北部。他由南部加勒底吾尔去到北部，去到哈兰的地方。当时一起去的是有亚伯兰的阿爸他拉，有他的侄罗德，有亚伯拉罕和他太太撒来去到。当亚伯拉罕在哈兰蒙召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他拉就留在哈兰不继续去，结果他就死在他兰。他留在他兰有70年，70几年之久，就死在哈兰。他拉不跟亚伯兰去，他不听上帝的呼召，他没有立即去，他迟疑。为什么他拉迟疑呢？原来希伯来文他拉这个字很有趣，他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就是迟疑。迟疑，想一下先，迟一点先，等一下先。英文这个字很有趣， Procrastination。 我们个个人的别名呢就是叫做这个字叫 Procrastination， 等一下先。喂，叫你做这件事迟一点，那封信要寄了，等一下，执执东西，执你间房，等一下看看这个东西，看看电视先，珠江宝气。我们会很容易会拖啊，他拉啊，信耶稣啊，等一下，等我退休先，侍奉主啊，等我好一点，灵性好一点，我们就做到他拉。我们不是好像亚伯兰梦召就立即出去，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是他拉的，我们就会死在哈兰。今天我们必须要离开加勒底吾尔，离开这个安乐窝，就好像充满了偶像的地方。在新约的时候一样是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至2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测验何为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是花花碌碌的，这个是安乐窝来的，我们要小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离开这个的慰劳之地，离开这个的安乐窝，去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今天我们所挂念是看得见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挂念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看不见的东西。信第一个元素，离开安乐窝。第二个元素，第九节至第十节，信是一个等候。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九节至第十节，我们再读第九节和第十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信不单止是要有一个离开安乐窝，信就算你去到的时候都要等候。我经常觉得信耶稣信心就什么，就好像空中飞人，你放了这个千秋了，但你那个千秋未到，你唯一能够就吊在空中等我的千秋来到，等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半天吊的等候是一点都不容易。信不是玩魔术，讲一句芝麻开门，那么于是立即开门。信是好像 Philip Yancey 在一本书里面讲到有一次的经历，他跟那些朋友去雪山爬一个雪山，在冬天的时候一个雪山的山顶，他跟一班的朋友去爬山，在冬天山顶积雪，天气变幻无常，有时呢是黑云满布，山顶不见了，好像迷失了方向，有时远处听见雪崩的声音，有时阳光普照，有时路是平坦，有时是崎岖不停。但这一班人是跟着一个有经验的有知识的领队跟着去，他就去了，终于抵达这个山顶。在整个过程有等候，有焦虑，有忍耐，信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希伯来书是这样形容这个信心之旅，他说亚伯兰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希伯罗书的作者话佢冇错，阿伯拉罕好似踏足在呢个应许地方，但系发觉又唔系属于佢，佢只不过喺度支搭帐篷，走来走去，只是作客噶，唔系主人噶。激气量是买块坟地，阿伯拉罕只系买咗块地咧，就啱啱咪撞咗佢啫，将安葬喺嗰度。神应许嘅大国，嗰块嘅应许地冇实现到，冇得着到，佢仍系一个客旅，佢仍然支搭帐篷，住完一次就住另外一次，冇自己属于自己嘅地方，永远好似一个客旅一样。幻灭是一件好痛苦嘅事。当你离开咗嘅安乐窝，去老远去到另一个地方，但你发觉去到个地方，个地方似乎又唔系属于你嘅。我喺三藩市住咗15年，三藩市有一间叫市立医院，市立医院个7楼系精神病院，里边住咗有好多嘅唐人，佢哋离开咗呢一个嘅中国，离远去到呢个加州，以为系牛奶与蜜嘅地方，去到加州嘅地方，不惜千方百计踏足喺呢个所谓嘅金山，但去到呢一个金山嘅时候，发觉一样好似作客嘅心态，唔系自己嘅地方，唔系自己嘅言语，唔系属于自己嘅家，只系唐人埠支搭帐篷，住喺呢间散房啊，住喺另外一间散房，住喺嗰间散房啊，住喺另外一间散房，唯一系属于佢嘅就系花园阁里边嗰张凳。幻灭，美国梦变咗噩梦，家散咗。唔少人患上咗抑郁症，睇见系好似一片迷茫。好多男人，尤其是男人，于是就走去 Reno 度赌，将个屋企都赌烂晒，就入咗去 General Hospital 7楼住咗喺度。妈咪啊，阿伯兰唔系啊，阿伯兰唔系咁啊。佢虽然去到应许地，佢虽然作客，但佢冇失去信心。因为他知道信是等候，有一点值得我们兴奋认真思想，他晓得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只是寄居，他只是作客。第13节讲得很清楚，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作客，作客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 Poroikio， Oikio 这个字是住在这里， Para 这个 alongside，佢唔系住主人房，佢系住妹仔房，佢系住客房，佢系客旅嚟，系寄居嚟嘅。另外一个字，佢用到 Xenos 系咩？外族人、外来人，冇身份嘅，就好似无证嘅居民嚟到香港啊，冇自己嘅身份啊，嗰种心情唔好啊，一啲都唔好啊，寄居啊。其实我哋喺呢个世界上系寄居嘅，好多时候我哋填嗰啲。嗰啲申请表啊，填嗰啲表咧，有一句咧写住你的永久地址，咁我就写，一系写咩？华人基督教永远坟场。世界上边有永久地址噶？我想问有几多人出世到而家都系住嗰间屋噶？未搬过噶？冇啊，冇永久 ，no such thing as permanent address， 边有 permanent address，permanent residence 冇啊。哪有 permanent 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寄居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寄居。阿伯拉罕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作客的，他不是看见这个世界，他是等着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是属天上，这个是指一个暂时的，一刻间就归于无有。阿伯拉罕不单止看得法，他更加看得清楚。第10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阿伯拉罕看得远一点，阿伯拉罕看远一点，因为神为他预备不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不是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看得远，这些全部是暂时。以色列人、巴勒斯人、巴勒斯坦人看到这里，于是争天，争到头崩额裂，几千年都是这样在争法。信是等候，但这个等候是有盼望。第13至16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又想念自己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希伯来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成？希伯来书在写公元后69年至70年之间。69年至70年是以色列人最痛苦最黑暗的一刻，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冚烂冚过晒，毁灭晒，一嚿石头都不存在，600,000的犹太人捐躯，有些人带着这些犹太人去到麦沙达的地方，结果麦沙达的地方900人在罗马人进攻之前全部自杀死晒，罗马人毁灭晒整个的犹太的盼望，是在犹太人最黑暗最没希望，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随时冻过水的，在这个时候去写成这个希伯来书。十四节话，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对一个流荡旷野无身份的人来讲，他们何等渴望有他自己的家乡。我们在世上是陌生人，是难民，我们世上是外族人，无身份的异族人。他用了另一个字叫 parapidemos。 parapidemos 的意思是什么？是暂时的，短暂的，那些不是我们的家乡来的。就算你的酒店几靓都好，第日你就要搬了，你就要走了。我们中国人就很明白什么叫做家，是不是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代的中国人，如果你看过寻找他乡的故事，有很多集都是令你流眼泪的，几多的眼泪，几多的辛酸，始终我们仍然都好像个客旅一样。但阿伯拉罕找到个出路，第十节、第十六节，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真正的归属不是在这个世界，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个世界，是称为一个更美的家乡。基督徒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城，不再有流荡。所以我们不以神为耻，因为他应许我们终会实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得很好，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的家乡在哪里？你的归宿在哪里？你有一天当你年纪开始渐大，当你发觉死亡原来不是很远的事的时候，你会问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有一次我探我亲戚，他患了肺癌，他跟我说他以前不开心的时候他容易解决，打麻雀啊，忘记啊，他直到这刻我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走这条死亡的道路，好怕。往泉无客旅，今夜宿谁家。但基督徒不同，我们知道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事实上不需要等死才可以去到这个家乡，今天我们都经历到上帝的家乡。你寻找一个什么的家乡？什么才能给到你真正的保障？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更加给我们看到基督徒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盼望。